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周末啊，思想了新一更新的话题，我们谈到了透过圣经如何看待世界，透过圣经如何建立基督徒的伦理学的观念啊，以及如何透过圣经看人生，还有如何透过圣经做抉择。啊，今天呢，我在这段的信息的当中，不会给大家讲太多知识性的东西，甚至不会教大家讲太多具体的方法，而是我们一起回到神的话语中，一起来眺望我们愿意心意更新、全人侍奉的心智。我们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动工，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智，愿意去经历心意更新，愿意去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完全的来侍奉。开始前，我想先引用C.S. Lewis 在《天路归程》这本书里面讲的一个寓言故事，这是一个时代精神的寓言。什么叫时代精神呢？你看这四个字，顾名思义，你大概能够想到什么叫时代精神？就是一个时代所流行的一种思想、一种精神，是一种主导的一种。主导很多人的一种的文化，一种的社会的思潮，一种普遍被人接受的世界观或者价值观，或者是那种支配绝大多数人生活方式的那一种精神，是那个时代的精神。这样的时代精神可能会表现在大街上写的标语，或者在学校里灌输的某些教条，或者电视里面经常进行的这些舆论的宣传，它塑造了很多人的思想。我们每一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精神，而我们每一个人又都处在自己所在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当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避免的被我们周围的、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精神所塑造我们的思想观念，并且引导了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但问题就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众多弟兄姊妹，就像我一样，我们在从小在一个非基督教的环境里面成长。很遗憾的是，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是非基督教的，甚至是离基督教的或者去基督化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时代精神塑造了我们的思想。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是否我们可以摆脱过去那种跟基督教的信仰、跟圣经的真理相违背的那一种时代精神，好让我们回归到圣经启示的真理当中，重新塑造我们的思想，心意更新，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完全的把自己摆上来侍奉那位独一的上帝。但是，这样一个心意更新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甚至是非常痛苦的，也是非常漫长的。因为它中间要涉及到我们需要经历很多很多的自我否定，而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自我否定。而主耶稣让我们走的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也包含了要舍己、deny、要 self 否定自己，这要考验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潜力。所以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在重生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走这一条心意更新的路。所以在罗马书讲到了第十二章，开始谈到基督徒如何去经历一个重生的过程。一开头就讲到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很多时候我们想，基督徒应该怎么样过一个健康的生活？我们会想，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怎么做？但是罗马书在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谈到了基础的一些我们的信仰的教义、神学的教义。然后第十二章开始谈到基督徒成圣的过程，他首先不是教我们说你应该怎么做，而是你应该怎么想，做什么，取决于我们想什么，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就会决定我们手中所做的。所以在十二章的一开头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
没
祭，
事
怎么可以做得到呢？不要效法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先要经历心意更新的变化，然后后面才谈到我们具体什么是为人的准则。所以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的借着这段经文来思想如何去心意更新， 并且全是。我想通过三点来跟大家分享这段经历。第一点，神所喜悦的一种侍奉或者敬拜是全人的奉献。第二点，时代精神塑造每一个人的思想观念。第三，我们要用上帝的旨意来重新塑造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再来看第一点，上帝所喜悦的敬拜是全人的奉献。雅各马书12章1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在这里说：“我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如果我今天我站在这儿，我要劝弟兄姊妹的话，我应该怎么劝呢？我看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年龄都比我大。”或许如果我们在这按年龄排行榜的话，我应该倒数第几名？我是相对比较年轻，虽然已经40多岁了，但是比起很多在座的弟兄姊妹，我是从年龄上来说，我是很年轻。很多弟兄姊妹的年龄甚至比我的爸爸妈妈还要年长。所以，如果我要在这里劝勉弟兄姊妹的话，从年龄上来讲，我愿意谦卑的、温和的，就像儿子劝勉父亲、劝勉母亲一样，或者就像一个弟弟劝勉哥哥和姐姐一样的来劝勉。但与此同时，作为上帝的仆人，我站在这里，要带着属灵的权柄来呼召你，来挑战你，我们一起的来心意更新。我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做什么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这个词，在这节经文里面也可以被翻译成是敬拜。它有侍奉的意思，也有敬拜的意思。啊，我以前听过一位年长的一位牧师，他讲这段经文，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是，这是理所当然的敬拜，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去侍奉人，这是合理的敬拜。我们本来就应该这样去敬拜神，怎么敬拜神？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在哪里就在哪里敬拜，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你敬拜的场所。啊，通常我们把敬拜理解为是主日敬拜的一套流程或者一套仪式，当然这是敬拜很重要的一部分。敬拜一定有仪式感，啊，敬拜包含了仪式，但是上帝所要的敬拜不只是一套仪式，也不只是主日的时候在教堂里面的这一套的流程。上帝要的是把身体献上，全人的来敬拜他。这就意味着，当敬拜主日敬拜结束以后，你走出这个教堂，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你的身体走在大街上，那就是你敬拜的场所。这意味着你回到家里，在厨房里做菜的时候，那也是你敬拜的场所。当你在办公室里工作的时候，那也是你敬拜的场所。为什么？因为上帝无所不在，因为耶稣基督掌握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没有一个地方是耶稣基督管不了的。你不能说，哦，耶稣只管教会，所以离开了教会，耶稣就管不着，我就跟敬拜没关系，我就不需要敬拜耶稣了，因为他只是教会的主。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天地万物的主。父神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主，掌管天地万有。他不只是掌管教堂，他也掌管你的家庭，掌管你的办公室，掌管你所参与的每一件的生活当中的事情。所以你走到哪里都是敬拜。你心中的上帝有多伟大，你敬拜的范围就有多宽广。你心中的上帝有多伟大，你敬拜的范围就有多宽广。很多时候，我们把上帝，我们心目中把上帝的权柄，或者是他管辖的范围想得太小，好像我们说信仰生活只是教会的事工，好像回到家里面，好像在工作场合或者处理一些社会上的事务，好像觉得这个跟我的信仰没关系，或者我不知道怎么跟我的信仰建立关系。 好像上帝只是管教会的事儿，只是管宣教士的事儿，好像无法管理你参与的其他的这些所谓的世俗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是分裂的，我们的信仰就是狭窄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在我们的心中就变得很渺小，那么你的敬拜也会变得很狭窄。但这不是本心的敬拜，我们所信的上帝是那位掌管天地万有的主。他所救赎的子民在他的主权之下，那些拒绝他的主权、拒绝福音、没有得救赎的那些堕落的世人，也在上帝的主权之下。这个世界没有一寸土地，我们的上帝掌管着，所以在任何一个地方，那都是上帝统管的领域。所以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敬拜的场所。当然，你走在大街上，你不需要像在教会一样，打着西装、穿着领带唱诗歌。你不需要用这种仪式化的方式去敬拜，但是我们这些要求我们的心总是能够想念到上帝的主权，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带着一个赞美的心，带着一个敬畏上帝的谦卑的心，度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种的敬拜的外在的形式可以很多样化，但是我们必须用一个敬拜的心态来度过我们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细节的生活的片段，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怎么才能做到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最重要的还不是我们用什么形式、什么姿态去敬拜，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相信上帝万万有？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尊主为大？心是最重要的。我们的观念是不是认识到？我们的思想里面是不是认识到上帝在教堂之外的？你以前觉得跟信仰很脱节的那些领域，上帝在掌权，他希望你怎么在那个领域里面去做决定？就是如何依据圣经做你每一个生活每一个领域的抉择。当你知道了，你就顺服圣经的原则去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决定，这就是在侍奉上帝。所以观念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说到，你如何能够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呢？接下来就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是在说这一句话之前，说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后才心意更新。不要效仿这个世界。所以这一段的劝勉，首先是一个提醒，是一个警告，是一个负面的或者消极的否定。不要效仿世界。效仿这个词，在这儿其实它是一个被动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什么叫同化？就是这个世界什么样子，我们也什么样。这个不信主的人，他们怎么想，我们也怎么想。世界上流行什么潮流，我们也跟着随波逐流。这叫同化，或者叫基督徒信仰的世俗化。要避免这种信仰的世俗化，不要效仿这个世界。但是，世界这个词也很特别，在新约圣经里，有一个希腊文单词经常被翻译成“世界”的词，就叫 “cosmos” 这个词。但是这节经文里面的“世界”这个词，它用的不是 “cosmos”，它用的是 “ion” 这个词。这个词跟 “cosmos” 有一些意思上特征点的不一样。这个词，这个“世界”这个词，在这儿它指的就是我们前两天在其他的方面信息里面谈到的"世界"这个词所包含的第四层的内涵，就是在时间的这个跨度上的那个时代，或者叫世代，或者一个人一生的年龄。所以这个词它更准确的来说，可以说不要被这个时代所同化。就是我们前面引用 C.S. 路易斯的那一个寓言所说的那个时代的精神。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世界上流行什么样的思潮，这样的一种时代精神，它在塑造我们，它在同化我们。但是我们要拒绝这个时代精神的对我们思想的控制和塑造。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精神。我们来想一想，在旧约时代，摩西生活的那个时代，他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周围的时代精神是什么？拜金牛犊，对吗？埃及人的那个宗教。当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他们面对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在迦南地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各种的偶像崇拜，通常都是跟大自然有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是自然崇拜。 崇拜巴黎，崇拜亚瑟拉等等很多的这种跟自然相关的一些假设。
做皇帝的话，
这一
我
种
只
时
知道
代遵
巴
循的
黎。
一直在右或者甚至选于以色列人。然后到了新约时代，在保罗所处的那个时代，基督徒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精神的范围内？那个时候的基督徒，他们处在罗马的这个国度里面，但是当时整个的社会的文化、社会的思潮，仍然受到了古希腊哲学的这些思想的延续的影响。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就警戒当时的基督徒要警惕那世上的小学、人间的遗传，还有那些理学，就是 philosophy，就是当时的希腊的哲学，很多的这种的思想，就是那个时代被认为是最崇高的、最先进的社会的思想，那是那个时候的时代的精神。今天我们从小长大，我们受到的时代精神又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在我们信主之前，是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塑造了我们的思想观念，并且决定了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可以回忆一下，在你小的时候，你经常受到的那一种思想的灌输，或者是那一种的精神的那种的熏陶。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对圣经的思想是否相抵触？我们受到太多的这种非基督教的，甚至是反基督教的思想的这种影响，而这样的一种影响，在我们成长，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周围的那个时代的主流的精神。很遗憾的就是，我们影响我们的时代精神是反基督教的。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思要真的经历这个信仰的更新改变，真的是非常的艰难。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所受的，我们在从19世纪到20世纪这种现代主义的这种的影响，不仅影响了在西方，包括在我们在中国，就是人们高举理性，觉得人用理性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人们对科学的信仰的程度几乎近乎于去信仰宗教。当然，我们不是反科学，但是我们绝对的反对迷信科学。但是在我们所受的教育的当中，不管是唯物主义，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对科学的这种的过度的迷信，其实都是挑战，就跟我们的信仰的原则直接的相冲突。前一段时间有一次一个。一个探亲的一位老爷爷聊天的时候说：“哎，我发现我的孩子，他们带孩子的时候，跟我那一代人带孩子不一样。他们带孩子带的方法更科学，很自然的用了科学这个词。但是你能理解他是什么意思吗？他带孩子带的方法更科学，他想说的是，他带孩子带的这个方法更智慧、更合理，他更知道怎么带孩子。但是呢，很自然的，我们。”就把科学这个词等同于合理，等同于智慧，等同于真理的代名词，科学成了一个形容词。很多事儿，很多事情，如果你要想说服人，让他接受这个东西，你加一个科学的名义，这个东西很科学，好像就很有权威。那这个对科学这个词的使用，其实就反映了一种时代精神，就是人们非常的信赖科学。其实基督教并不反科学，相反，现在的科学是在基督教的这个基督教文明的这个土壤上来发展起来的。但是随着人们理性的高涨，后来人们逐渐的想要抛弃基督教文化的土壤，只是要理性，只是要科学，不要基督教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根基，那是后来的事情。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在20世纪的成长的这个环境，现代主义的或者理性主义的这种思想，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它影响着我，所以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我们来到美国听了福音，我们觉得基督教合理，基督教跟科学是什么关系？我们常常想这个问题，那这就是一种现代主义的思维。所以你看到在20世纪的时候，在北美的华人教会界，我们开布道会，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很多的题目都是在解决这些问题，都是谈科学与信仰、进化论与神创论。所以你看到20世纪的时候，我们 当时在传福音的时候，都是在解决当时在现代主义的这一种时代精神给人带来的东西。我们总是想要从理性上来说，我觉得基督教是合理的。基督圣经跟科学其实并不矛盾。我们想从理性上让人看到基督教信仰在理性上是可以过关的，而且是合情合理。这就是我们所受到的时代精神。然后到了21世纪，在美国，当下的美国进入了后现代的时代。我不知道大家对后现代的文化了解多少，但是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不断的在改变它的样式，但是同样的，后现代的思想对于一个人持守基督教信仰也带来极大的挑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我们在美国的下一代的孩子，他们的信仰流失率那么高？很多的孩子，他们从小跟着父母一起去教会，然后上了大学以后就再也不去教会，也过着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一种生活。这种现象很普遍，对吗？但是很多的教会里并不缺少青少年的这种施工，甚至有很多的教会也会有青少年的牧师。每一个教会都很努力的想要给下一代传福音，但是为什么这么大的比例的年轻人在美国长大，都放弃了基督教信仰？为什么？因为我们包括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我们都在被时代精神包围着，时代精神无孔不入的在塑造着人的信仰，而这样一种后现代的文化，让人不是很多时候不是从理性上怀疑基督教是否真实，而是从道德上挑战基督教信仰是否仁善。在大学里面很流行的一些的这种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视角看待圣经的时候，他会总是从权力的角度去解读历史的文献，包括解读圣经。所以后现代的这种文化的解读会把圣经看作是圣经的作者只是在捍卫那个时代他所处的那一种文化背景的某一些人的利益或者权利。所以后圣经里面就是在捍卫男权或者歧视女性，啊，圣经就是维护奴隶制，啊，仇恨同性恋者。所以后现在的这种文化把圣经把基督教信仰贴上了很多道德上的不正义的标签。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文化背景下，如果一个人想要信耶稣，首先他面对的问题不是这个是不是合理，而是说基督教信仰道德吗？正义吗？当所有的人都在支持女权主义，当所有的人都在支持 LGBTQ 运动，当所有的人都在反对奴隶制的时候，你好意思说你是基督徒吗？因为人家说圣经可是让人歧视女性、仇恨同性恋者、支持奴隶制，你还敢说你相信圣经？你这不是跟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吗？你的良心过意得去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良知，对吗？所以这种后现代的文化，它扭曲的对圣经的解读，以至于很多人对于信仰不仅仅只是一个理性的挑战，更多的是一个良心的考验。这就是时代精神。只有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后现代社会，在美国当下处境当下的这个处境里面，所面对的时代精神的另外一种样式。所以这不是一个教会施工，所以下一代信仰的流失不是一个教会施工模式的问题，或者不仅仅是，乃是整个时代精神无孔不入的在塑造人的心。所以我们今天要想传承信仰，不能只是给孩子讲几个零零碎碎的圣经故事，而是要能够解构时代精神的那个剧，就像 C.S. 路易斯讲的那个寓言一样，要把时代精神打回原形，要让人能够透过圣经去看到时代精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而不是透过时代精神把圣经给解构了。但是我们不管是在20世纪成长的人，还是在21世纪成长的人，我们都面对时代精神的对我们思想的塑造。时代精神烙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在疫情期间，你出去 买东西啊，你到处啊，这个手拿了很多这个东西，然后你回到家里，你通常会做一件什么事情？你会洗手，对吗？你要把所有可能感染的病毒都从你的手上把它洗掉。如果你夏天去割草，割草的时候很多的灰尘用到你的身，你回到房间里想要躺在你的干净的床上之前，你会怎么做？你会洗个澡，把所有的灰尘从你的身上洗掉，洁净自己，对吗？但是我们有没有爱护我们的灵魂，包括爱护我们的身体呢？我们有没有在乎如何洗掉我们灵魂里面的病毒，如何除去我们思想里面的灰尘？怎么去洗净呢？就是上帝的话语，用上帝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灵魂，来重塑我们的思想。所以在这段经文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时代精神给塑造了。那你怎么做呢？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就是用上帝的心意重新塑造我们的心思意念。心意这个词，包含的意思非常的丰富，它包含了人的理性、人的理智、人的观念、人的思想、人的情感。包含了人对事物的这种判断的能力、思维方式、逻辑推导的这种的思维等等等等，就包含在"心意"这个词里面。更新变化，这也是一个被动的语态，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判断力需要被重新的塑造。被什么塑造？被上帝的心意。被上帝的话语、圣经来重新的塑造，被塑造，你怎么被塑造？如果说我觉得特别冷，我想被温暖，我想被太阳所温暖，我要怎么做？我要走到外面去，沉浸在阳光之下，沐浴在阳光里面，让阳光照射到我的心，我的身体就被获得了热量，我的身体就被加热了。得到了温度，我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可以说我是被动的，因为我没有坐着，我只是站在阳光之下，阳光就照射在我的身上，它就让我热起来。如何经历这样一种被动的改变呢？那就是我要主动的走到阳光下，我要主动的走到阳光下去接受它的沐浴。那么我们如何心意更新和改变呢？你要主动的去让自己的思想沉浸在上帝的话语里。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多少人每天坚持每一天都至少读3章或者4章圣经？这样的话，你一年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坚持，或者没有这样一个读经计划的话，今天开始可以成为你这样一个读经的一个旅程的开始。其实不仅仅只是读经，要一起的来查考圣经、学习圣经。所以我相信我们这边有主日学，还有其他的查经的小组的聚会，不要浪费这些的机会。因为如果你不把自己沉浸在上帝的话语中，让圣经来塑造你的思想，这个时代的文化、世俗的思潮就会塑造你的思想。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灵魂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上帝想要去让你的思想能够回归到他的心意当中，但是魔鬼撒旦也想用那世上的谎言还有理学，去扭曲你的思想。你愿意把你的思想交给谁去塑造？这是关乎到我们灵魂的事情，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读经查经，当然不止如此，还要学习如何应用圣经。所以前几天我们就讲到如何透过圣经看世界，如何透过圣经建立符合圣经的伦理学的观念，如何依据圣经看待我们的人生，就是让圣经能够成为一副眼镜，能够过滤一切的真相。第一堂课的时候，我打了一个比方，就好像一束光从那个天花板上照射下来。你透过那一束光，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屋子里面的真相。 你可以看到那一束光线里面的那个灰尘在飘荡，没有那束光你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沿着那一束光向上看，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那个光的原理，
不要，不需要，
你
这
会
都
看到
是
太
的。
阳。当你沿着圣经的光去看的话，你会看到启示圣经的上面，你会透过圣经看到那个。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事。所以弟兄姊妹，鼓励你要给自己建立一个读经的计划，要积极的参加每次查经，甚至不要只是在网上，我们能够聚集到一起，能够面对面的一起，带着渴慕的心来追求神的话语，而且能够拓展我们的视野，能够让圣经应用的范围更宽广，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如果回到 C.S. 路易斯的那个《陷入灰尘》里面的那个寓言故事，那是一个时代精神的寓言。在那个故事里面，C.S. 路易斯说，时代精神就好像是一个巨人一样，他统治着一个王国，他就是那个王国的那个国王。这个国度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在接受着时代精神的驯化，时代精神把他的信条灌输在每一个人的脑海里。然后有一个人叫约翰，他来到这个时代精神统治的王国。这个约翰被抓捕起来，丢在一个牢房里。约翰看到这个牢房里面的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背诵着时代精神的信条，那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是约翰不愿意这样，约翰觉得不应该这样生活下去，他想要逃出那个牢房，但是他没有办法挣脱。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一声巨响，有一个骑士突然间出现了。这个骑士拿着一把枪，刺入那个时代精神的巨人的心脏。于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巨人突然之间就被打回了原形。哇！发现原来这个时代精神看起来很庞大，其实只是一堆碎石头。然后，约翰被释放了。约翰可以从这个牢房里出来。但是约翰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出来，他想要带那个牢房里面其他的囚犯一起的出去。他告诉他们说：“你现在不用再背诵时代精神的信条了，你可以跟我一起出去得到自由，看到那真正的真理是什么。”是令他吃惊的是，这个牢房里所有的囚犯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出来，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那唯一的生存之道，那就是。他们所背诵的时代精神的信条，他们不愿意出来，他们不愿意放弃习以为常的时代精神的信条。在 C.S. 路易斯的笔下，那个突然间出现的骑士，C.S. 路易斯还起了个名字叫勇士。但是我觉得最好能把它改一改，其实还不是勇士，而是骑士。是上帝启示的真理，在圣灵的光照下更新我们的理智，我们才能够认清时代精神的真相。但是，弟兄朋友，我盼望你不要只是做那个约翰，我盼望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你可以做那个启示，你可以做那个启示。你可以看透时代精神的真相，你可以去唤醒更多被时代精神所牢笼的人，让我们作为真理的传递者。但首先，我们自己需要苏醒，我们自己需要在圣经真理的光照下，心意更新而改变，看到这个世界上各种的学说、各种的主义、各种的传统、各种的文化错在哪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见识。这是这个时代的基督徒迫切需要的。就像星期五的晚上，我跟弟兄姊妹讲说，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面对的挑战是周围外邦人的其他的宗教，而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主要的挑战其实还不是来自于其他的宗教。因为如果有一个穆斯林告诉你，跟我去清真寺，跟我一起读我们的《古兰经》，你肯定不会去，因为太影响了。这就是一个异教。如果有一个东方闪电，或者是摩门教，或者耶和华见证人过来给你传他的所谓的福音，你也不会信，因为太明显了，你能够分辨出来。 这对我们最大的挑战不是这些宗教，今天这个时代对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没有冠之以宗教之名的那一套世俗的哲学所塑造的各种的文化的思潮。这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提醒当时的约翰当中。所以，你如果对照旧约圣经里面神对以色列的提醒，和在新约圣经里借着使徒对新约教会的提醒，会发现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到了新约时代，基督徒不仅要小心其他的异教，还要小心这个世界上那些没有冠之宗教之名的世俗的文化。这些文化的背后就是一些哲学的思想，但是它也不是冠之于一套哲学的名词的面貌出现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大概不会接受。他会贯穿，他会把他的思想、把他的理念表达在各种的电影里面、流行歌曲的里面、大街上的标语、广告的标语，很多很多这种文化的产品里面都在传达一种哲学，传达一种思想。但很遗憾的是，这一大部分都是违背圣经的思想。这是我们需要去拆毁的时代精神的巨人。所以我要求，我请求弟兄姊妹，在今天开始，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有这样一个心智，重新开始这条属灵的路程。我们基督徒成圣的过程，只是说要，培养一个好的习惯，戒掉一些坏的毛病，不仅如此，还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做一个有见识的基督徒，一个不被世界同化的基督徒。反而你可以在这样一个世俗的潮流中，能够特立独行、逆流而上、与众不同。世界不能同化你，你反而可以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甚至可以影响他人。你成为一个圣经文化的塑造者，成为一个福音带来的文化的一个引领者，让别人跟着你走，不是你跟着时代走。可以做到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相信是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做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圣灵有我来了，我们有圣经在我们的手上。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可以光照我们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智？所以我挑战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愿意走这样一条心意更新的路程。以至于我们可以全人的释放我们独一的上帝，但是这样一条路程，它一定充满了一些的痛苦。主耶稣说：“凡要跟从我的，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跟从。”十字架的这样一条道路，它有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它包含了一种自我否定。这种自我否定，很多的时候还不是来自于外在的逼迫，很多时候来自于你自己愿意否定自己那些错误的情感。不要再拜过去那些的偶像，否定自己过去那些错误的观念，重新的来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那这是一个很艰巨的，甚至充满了痛苦的过程，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这是人骄傲的本性。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真的想要成长的话，我们需要经历这么一条舍己的、自我否定的一个过程。但是，这样一条道路也是充满惊喜的一条道路，充满新奇的一条道路，你可以有期待的，因为你在读圣经、发现圣经真理的时候，就好像进到一个山洞里面去挖掘宝藏，哇，太丰富了！我相信每一个爱慕神话语的人，你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你都会在同样一段经文里面，你会读到不一样新鲜的亮光，每一次读到这些亮光的时候，都让你感觉到新奇，圣经太丰富，上帝的智慧太丰富了。每一次你发现一个亮光，你好像你得到了一个宝藏。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上帝统管万物，他所启示的圣经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应用在你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可能我们过去把圣经的应用的范围限制的太窄了，可能我们觉得就是帮助我怎么做个好人，让我的道德提升一点，充其量就是扩展到家里面，怎么样跟太太。吵架，改善夫妻关系，或者指导我的这个亲子关系，难道仅此而已吗？如果说上帝是统管万有的上帝，
他给我们的生命足够我们应对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的遇到的所有的问题。那么圣经的原则可以用来指导我们人生所有的问题，不只是家庭，不只是教会，你在工作的场合，你在社会的领域，你在经济领域，你在政治领域，你在艺术领域，你怎么去看待这些的现象？你怎么去看待艺术？怎么看待经济？怎么样看待看待文化等等，都可以用圣经的视角来剖析。所以在这样一个发现，这样一个过程的当中，你好像是真的就像是在山洞里面去寻宝一样。就过去这2年，花了一些的时间去重新的来去建立这样一个整全的一个圣经的世界观的时候，我发现真的是圣经的真理太丰富了，以前我都忽略掉了。当我重新的想要透过圣经去看怎么看待通货膨胀，哇，我发现圣经有这样的真理，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当我发现如何透过圣经看待艺术，我发现圣经给我们指导了一个美学的圣经的原理。然后从来我以前很多信主很多年没有这样去看待，所以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是世俗的，跟我的信仰没关系。所以我就把自己的信仰给展开，反正就是我自己在教会里过一个今天的生活。离开了教会，好像我就不知道如何进入圣经。但是，当我们重新的认识到上帝的广万有，上帝启示的真理可以涵盖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领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上帝的真理太丰富了。所以，你在想要读到一段的圣经，把它的应用的范围拓展开来，你会发现，就好像寻宝一样，让你充满了惊喜。原来，我们可以应用圣经看待 AI 技术。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原来我们可以用透过圣经来明白克隆技术该怎么发展。我们原来可以透过圣经来看待经济问题，透过圣经来看待法律，法律跟圣经有什么关系？都可以找到。这是一个非常充满了惊喜的一个寻宝之旅。是的，这个过程中会充满了一种自我否定，但是它也会充满了喜乐。所以我邀请弟兄姊妹，能够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心意更新，回到圣经里面来，重新的来，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的变化，查验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全人的来侍奉，因为我们对上帝的话语认识的有多少，我们的侍奉的范围就有多大，我们心目中的上帝有多伟大，我们侍奉的范围就有多宽广。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何等感谢你！我们曾经都生活在一个没有基督的一种文化，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所受的这种思想的熏陶啊，很多都是违背你圣经真理的。但是你仍然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分别为圣。主啊，你感谢你为我们过去的无知，为我们过去的罪，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得到天父的赦免。并让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然后你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所以我真的是祈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珍惜这个宝贵的恩典，然后又珍惜你启示的话语，因为是那位伟大的神，那位真理的本体，把真理告诉我，就在这个圣经，因为这个世界都会过去，但是唯有你的话语，你启示的真理永远不改变。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永恒的、不改变的真理，你告诉了我们。所以，就让我们抓住这永远不改变的，让我们不再被那改变的、不虚假的所欺骗。主，让我们回到你的心意当中，让我们立志来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愿意去否定自我，愿意去探寻那崭新的真理的亮光，让我们在基督的启示的真理当中。主啊，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善良、纯全、和谐的主，就是认识你自己。我们越是认识你，我们就越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论的时代里能够站立得稳，因为你的真理让我们分别为圣。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